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九，尝试结局。马尔古完成其福音书之后，有三位不知名的作者为马尔古福音加上了另外的结语。现代的读者也许想知道，有谁能够有渴望并有胆量这样做？他们能够，因为当时没有近年来才制定的著作版权法律。他们有渴望，因为马尔古福音原版的最后一节似乎是失败的结局。他们有胆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主圣言的守护者。数世纪以来，大部分圣经诠释学者都认为妇女们违反了天使的讯息，他们因为站立和恐惧而没有去向门徒们报告，也没有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任何人。这个结论因为忽略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而导致误解。其实马尔古在其福音书里应用了三次不同形式，每次都表达着目睹奇迹者振奋情绪的出神状态。首先，上述结论也忽略了在七十贤士译本里用昏沉的睡去来表达天主使人处在转变情境中的震撼。其次，上述结论也忽略了马尔古在语言学上的另一个证据，即所用的害怕这个字，其实中文最好翻译为敬畏。此字指出耶稣的门徒改变的关键性时刻。首先，他描绘了耶稣平息风浪时门徒的反应，然后他描绘了门徒在显圣容时对荣耀的反应，至此就形成了典型的马尔古三组合模式的结构。也就是说，显圣容的作用照亮了它的意义。再者，上述结构也忽略了整本福音书中女人的角色。在福音书的前半部中，他们不断地被耶稣所治愈，在福音书的后半部中，正如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他们追随、伺候、醒悟，实际地履行了门徒的责任。上述结论忽略了马尔古圣使对智慧传承的应用。聪明人与愚钝人作为对比，女人被描绘为智慧者。最重要的，上述结论忽略了全本福音书的结构。天主逆转了常理，重新创造万物。若你了解这一点和这一个结构，你就会对这结局有一颗开放的心，被认为最不可能的人反而转变了。很可能数世纪以来，在教会里的男性领导者曾经提出警告，认为用他们因为充满敬畏之情而有了出神状态来翻译，可能会提升女人的地位。也可能圣经诠释学者看到马尔古福音里男性门徒们显得愚笨，女性门徒们反而显得聪明且忠诚地见证耶稣复活，心里产生障碍。无论如何，在马尔古福音后来的抄本中出现了三个结局，已经取代了原有结局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从时间上来看，教会没有采用过。短视结局所写的时间大约在主历第七至九世纪之间，第三个结局在主历第四世纪热罗尼莫之前是没有人提起过的。今天教会圣经所采用的是尝试结局，是于主历第二世纪被收纳入当时的文献四部福音合参中。但是第三和第四世纪德高望重的教父克雷孟和奥利镇都没提起过，因为四部福音合参企图统一协调四部福音而被视为异端。直到第十六世纪特里滕大公会议时期，尝试结局才正式被纳入 《圣经正典纲目》，奇怪的是，一度被视为异端的一部分，特别因为结局犯了将四部福音混杂在一起的错误，却被收纳入《圣经正典纲目》。更奇怪的是，连近代圣经学者都同意，那不是马尔谷圣使所写的，而仍然被印刷在基督新教的圣经里，而且被天主教会在圣马尔谷瞻礼时应用为福音经文。问题是，特立腾大公会议为何做如此决议，而教会又为何继续允许？答案似乎是由于对马尔谷福音原先结局的译文和了解，意味着妇女们没有照天使的吩咐去做见证。若当时能了解到，妇女们意识到耶稣的复活后，因为充满敬畏之情而有了出神状态，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说的话，就无需重写别的结局。也许特立腾大公会议选择了尝试结局，是由于内容采用了路加福音和马窦福音的经文，然而这样做似乎并未考虑到借用这些经文是否对两部福音书以及马尔谷福音的结束经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详细的研究这一尝试结局。尝试结局显现给玛利亚·马达累纳，9-11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玛利亚·马达累纳。耶稣曾从他身上驱除过7个魔鬼，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嚎哭泣，他们听说耶稣复活并显现于他，他们却不相信。有些圣经诠释者曾经认为，这段经文让玛利亚·马达累纳对耶稣复活见证的事实得到了平反，因为经文说他把天使的讯息传递给同耶稣在一起的人，但是形容他曾被7个邪魔缠身却是诋毁之言。此外，他的言语无甚效果，因为他们却不相信他。在马尔谷原先的结局中，正如我们先前读到的，玛利亚·马达累纳是复活的目击证人，而且他是众宗徒中的宗徒，但在此处却说他以前是个罪人，所以他的话不获得采信。显现给两门徒，12-13节。此后他们中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有耶稣借了另一个形态显现给他们，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人，但那些人对他们也不相信。这一段在路加福音里详述了有关两门徒在往厄马乌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此处却叙述得不很清楚。路加福音里门徒们在掰饼时认出了耶稣，但却省略了感恩圣事的发展。就这情况来看，这故事毫无结果。派遣11人，14-16节。最后当他们11人坐席的时候，耶稣显现给他们，责斥他们的无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耶稣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是来自马窦福音的结尾。然而对于受洗是救恩之保证的这项坚持，马窦福音中并没有记载，而且马尔谷福音里也找不到得救和被判罪的严格区别。神迹将随着信的人，17-18节。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唯一两个在本福音书中出现的奇迹，是驱逐不洁邪灵和为病人复手。这些并非奇迹，而是事工。所有福音书里都没有关于说新语言的记载，它只出现在宗徒大事录和格林多前书里。路加福音提到践踏在蛇蝎上的全能，而不是手拿毒蛇。在新约书卷里没有喝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的全能。福音书里完全没有记载耶稣提倡寻求奇迹。事实上，好几处经文指出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要求征兆。耶稣升天，19至20节，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被接升天，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们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耶稣被接升天的描写回应了路加福音结尾的情景。路加福音以盼望为福音的结束。在同一段经文，路加圣史显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等待自高天而来的能力。在马尔谷福音的尝试结局中，就没有对圣神的等待或盼望。相反，作者把文意整理说，门徒们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尝试结局的总结。尝试结局摘录了另几部福音书里的片段，却没有参照这些片段经文在原来福音书里的作用。以马尔谷福音来讲，若从这本诠释了解马尔谷福音，那尝试结局不但没有必要，反而令人反感，因为它与马尔谷福音的其他部分大相径庭。作为最后的反省，我们必须考虑这尝试结局在各方面对马尔谷福音神学观点的损害。一，它如何损害马尔谷福音里的妇女们。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的主张，如何损害马尔谷圣事集中于耶稣给罪人的救恩，他强调的宽恕，他说的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以及他强调天主威能的转化而非审判的意愿。三，在这里强调的奇迹如何损害马尔谷圣事重复说明进天主国的平凡道路。四，耶稣升天如何损害马尔谷圣使强调耶稣要回到加里肋亚去的冲突。五，这结局似乎将门徒的身份局限在过去，而不是开放地面对未来。对于读者和准门徒的你，影响是什么？